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景延广，字行川，陕州人。父亲景建多次追赠太尉。景延广年轻时学习射箭，以拉印弓著称。梁开平年间，少王朱友会在陕州担任节度使，把他招至麾下。朱友会因谋反被治罪，景延广逃脱才免死。后来侍奉华州连帅尹浩，尹浩推荐他担任列校，隶属汴州军队，跟随王彦章在黄河岸边抵御庄宗。到中都战败时，王彦章被擒，景延广也身受多处创伤，回到汴州。唐天成年间，明宗巡视仪门，适逢朱守英抗命，不久被平定。景延广作为军校受牵连，将被处以死刑。高祖当时任六军副使，主管此事，见到他后觉得可惜，于是暗中放他逃走，不久又收为客将。到张敬达围攻晋阳时，高祖把军事事务交给他，他很有御敌守城之功。高祖即位后，任命他为侍卫部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司徒、遥领果州团练使，改任检校太保，兼任夔州节度使。天福四年出朝镇守华台。天福五年加授检校太傅，改镇陕州。天福六年召入朝任侍卫马步都虞后，改镇河阳。天福七年转任侍卫清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太尉。那年夏天，高祖驾崩，景延广与宰臣冯道等人接受遗命，立少帝为嗣。发丧时，都城百姓不得私语，百官前往吊唁，未到内门时都被命令下马，从此有了骄横暴虐的过失。少帝即位后，景延广独自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，不久加授同平章事，更加显出夸耀的神色。朝廷派使者向契丹报丧，没有上表，只送去书信，自称孙而不称臣。契丹大怒，派使者来责备景延广，于是上奏让契丹回国的使者乔荣契丹国志。先前河阳牙将乔荣跟随赵延寿进入辽国，辽帝任命他为回国使，在大梁设置府邸。至此，景延广劝说少帝将乔荣囚禁在狱中，凡是辽国在晋国境内做买卖的人都杀死，夺取财物。大臣们都说不能辜负辽国，于是释放乔荣，抚慰赏赐后送他回去。景延广告诉契丹说，先帝是北朝所立，现在的皇帝则是中原自己册立的，做邻居做孙子可以，没有称臣的道理。并且说，晋朝有十万口磨砺的剑，您若要打仗就早点来，将来若管不住孙子，就会取笑天下，成为后悔之事。从此与契丹结下仇怨，战事不断。当初高祖在位时，曾借给杨光远几百名骑兵，景延广请求下诏让杨光远归还，杨光远因此怨恨景延广，也怨恨朝廷，派人渡海去挑拨契丹。天福八年十二月，契丹南下侵犯。天福九年正月，攻陷甘陵，河北的储备物资都集中在那郡。少帝大为惊恐，亲自率领六军进驻澶渊。景延广担任上将，六军的进退都由他一人决断，少帝也无法控制，众人都惧怕而又忌惮他。契丹兵到达城下后，派人传话说，景延广叫我来互相厮杀，为何不赶紧出战。一天，高行周与契丹军在近郊相遇，因寡不敌众，急忙请求增援，景延广勒兵不出，这天高行周侥幸得以逃脱。到契丹退兵时，景延广仍关闭营垒自守。士大夫说，当初与契丹断绝关系时，话说得多么勇敢，如今契丹来了却这样，气概怎么如此疲惫。当时景延广在军中，母亲去世的噩耗传来，他从澶渊京北移到京南，不到两宿就又处理军务，毫无悲戚之色，连平民百姓也听说了而厌恶他。当时有个太常丞叫王旭的，因出使德州回来，与景延广有矛盾，于是诬告王旭与杨光远通谋，景延广派人把王旭抓到部下，罗织成罪。判官卢毅多次劝解都不听，不久下诏将王旭处死，当时人都认为他很冤枉。少帝回京后，曾亲临景延广府地，进献赏赐，如同往来筹作，全是恩宠为朝廷之冠。不久与宰臣桑维汉不和，少帝也怕他难以控制，于是罢免他的兵权，外放为洛都留守监视中。从此郁郁不得志，也预料契丹强盛，国家难以支撑，自身将面临危险，只顾彻夜饮酒， 不再以辅佐朝廷为意。宋史卢多逊传，父亲卢毅。景延广镇守天平时，上表任命卢毅掌管书记，留守西京时又任判官。当时国家财政窘迫，向百姓争取钱财以助军用，河南府计划征收200,000名，景延广想借机图谋额外利益，增加到370,000名。卢毅劝谏说，您为兼将相，既富且贵，如今国库空虚，不得已向百姓取财，您怎么忍心从中获利呢？景延广惭愧而停止。开运3年冬，契丹渡过滹沱河，少帝下诏命景延广驻守孟津，即将出发时，他从府署正门而出，所骑的马腾立不前，几乎把他摔下地，于是换马而行。当时人认为这是极大的不祥之兆。等到官军投降契丹，景延广狼狈而回。当时契丹主到达安阳，派别部队长率领几千骑兵与禁兵混杂，直奔河桥进入洛阳来抓景延广。告诫说，如果景延广逃奔吴越或蜀地，就应当追击并把他抓来。当时景延广顾虑家中老小，未能自杀。契丹兵突然到来，他便与从事严批亲戚到丰丘夜见契丹主，与严批一同被拘禁。辽史将军康祥抓获景延广献来。景延广说，严批是我的从事，因职责相随，有什么罪也要成为囚犯。契丹释放了严批，于是责备景延广说，导致南北失和确实是由于你。于是召来乔荣对质先前之事，共有10条。当初乔荣将要回契丹时，骗景延广说，我恐怕忽然忘记所传的话，请记在文书上。景延广相信了，便命官吏详细记录那些事。乔荣也奸猾巧诈，善于逢迎，担心日后被责问，就拿着这些文书作为信证，一而把文书藏在衣服里。到这时，景延广开始还用别的话强硬对答，乔荣就拿出文书来对质，景延广顿时被驳倒，每服一事就接受一根牙筹，这是契丹的规矩。景延广接到8根时，只把脸伏在地上，契丹主于是呵斥他，命令锁住景延广的手臂，准备押送到北方。当天到达陈桥名家草舍，景延广害怕被火烧的酷刑，到半夜趁看守懈怠时，就伸手自己扼住喉咙，不久死去。虽然事情已到穷途末路，人们还是认为他壮烈，当时年纪56岁。东都侍略攒居润曾担任枢密院小吏，景延广留守西京时不认他为右职。契丹侵犯京城时，派兵包围景延广家，旧吏都躲避离去，攒居润却保护了他全家，当时舆论称赞他。汉高祖登基后，下诏追赠景延广为中书令。景延广年轻时曾渡洞庭湖，在湖中遇到风浪，翻裂堕折，众人大为恐惧。过了一会儿，船夫指着波浪中说，贤圣来保护，这一定有贵人。不久得以渡过，最终官至将相，并非偶然。李彦涛，太原人，年轻时在行州节度使严宝手下做仆役，严宝去世后，高祖将他收在帐下。到高祖起兵时，让少帝留守北京，于是留下李彦涛作为心腹，历任客江、衙门督校，因他机巧受到重用。少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蔡州刺史，入朝为内客省使、宣徽南院使。不久，姚领寿州节度使，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检校太保，很快改任陈州节度使，依旧掌管禁军。他常在少帝身边升迁将相，只与宦官近臣结交，导致外界情况不能上达，把君主陷于危亡之地。他曾对人说，朝廷设的文官有什么用，还想淘汰废除文官，由此可知他辅佐君王之道。到契丹侵犯京城时，将少帝迁到开封府。一天，少帝派人紧急召见李彦涛，想与他商议大事，李彦涛推辞不去复命。少帝长期懊恼遗憾，他辜负国家，背叛君主，到了这种地步。到少帝北迁时，契丹王派李彦涛随行，到了辽国境内，隶属国母帐下。永康王举兵攻打国母，以伪王为前锋，国母发兵抵抗，任命李彦涛为排阵使。李彦涛投降了伪王，伪王把他安置在帐下，后来死于幽州。张锡崇，字德峰，幽州蓟县人，父亲张行俭代理冀州玉田县令。张锡崇年轻时通晓《左氏春秋》， 又特别喜欢吟诗。天佑年间，刘守光担任燕帅，性情残酷，不喜欢儒士。张锡崇于是弃文从武，刘守光接纳了他，逐渐升为皮将。不久刘守光失败，唐庄宗命周德威镇守该地，张锡崇以原籍身份列于周德威麾下，不久派他率领偏师守卫平州。阿保机南攻，攻陷平州城，掳掠张锡崇而去。阿保机询问张锡崇，才知道他是儒生，于是任命他为元帅府判官，后升卢龙军行军司马，继而改任藩汉都提举使。天成初年，契丹平州节度使卢文敬南归，契丹让张锡崇接替他的职务，派心腹统领300编骑来监视他。张锡崇任职几年，契丹主逐渐加以宠幸。一天，他登上郡楼私下盘算说，从前班抄袭术不敢擅自返回，是因为有诏令的缘故。我现在入关，决断在于自己，怎么能安于不测之地而停滞不前呢？于是召集汉人部曲中出类拔萃的人，对他们说，我现身此地，喝奶酪穿皮毛，活着见不到亲人，死了做穷荒之鬼，难忘山川，度日如年，你们难道不想家吗？部曲都流泪沾湿了衣服，并且说，明公想带领部曲南归，好是好，但敌众我寡怎么办？欧阳史做部下都说兵多不能一起逃亡，于是劝张锡崇独自离去。张锡崇说，等明天首领到牙帐时，就先擒住他，契丹没有统领，其党羽必然散去，况且平州离王帐1000多里，等送信报道再征兵，过十几天才能到这里，那时我们已经深入汉界了，何必担心人少。众人大喜。当天张锡崇在郡斋旁边挖了一个坑，里面贮放石灰。第二天早晨，首领与随从到来，张锡崇用几大杯醇酒灌醉他们，全部扔进灰坑中杀死。他们的部众驻扎在北郊，张锡崇派人进攻，都突围逃去。张锡崇于是率领境内20000多人口南归。唐明宗嘉奖他，任命他为汝州防御使。张锡崇到任后，派人迎接母亲到郡。母亲到达州境时，张锡崇亲自抬着板轿走了30里，围观的人无不赞叹。过了2年，升任灵州粮使刘后。此前灵州戍兵每年运粮需经500里路，常有被抢劫的祸患。张锡崇于是告谕边地军民，大力实行屯田，一年多后军粮大为充足。皇帝下诏褒奖，于是正式授予节度使符节。清泰年间，张锡崇厌恶当地混杂的风俗，多次上表请求入朝觐见，下诏准许。到京城不久，朝廷因他安定边疆有成绩，商议将他调往内地，改任滨州节度使。到高祖进入洛阳时，正与契丹有重要盟约，担心被契丹索要，于是又任命他为灵武节度使。张锡崇叹息说，我大概要老死在边城了，命运无法逃避，因而郁郁不得志，时间长了积郁成病，死于任上，当时年纪52岁。张锡崇从小校逐步升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检校太尉，三次担任地方节度使，封清河郡公，10邑2000户，赐号靖边奉国忠义功臣，也算人生荣耀了。欧阳史追赠太师。张锡崇一向朴实忠厚，特别喜好读书，处理政事之余手不释卷，不喜欢饮酒作乐，不养姬妾仆从，无论严寒酷暑必定衣冠整齐，对奴仆之类从未听过他说轻慢之言，侍奉母亲极为恭敬，每次吃饭一定站在旁边侍候，等母亲洗漱完毕才退下，舆论认为他很高尚。他性格虽然仁厚宽恕，但遇到奸恶之人则嫉恶如仇。在滨州时，有个人给郭氏当养子，从幼年直到成人，因为倔强任性不接受训导被赶走，郭氏夫妇相继去世。郭氏有亲生儿子已经长大，当时郭氏亲戚与养子串通，说养子是亲生儿子，想分得郭家财物，帮助养子打官司，前后几任官员都断不了，成了疑难案件。张锡崇看了诉状，判决说父亲在世时已离开，母亲去世时也不来奔丧，若说是养子，则辜负了20年抚养之恩，若说是妻儿，则犯下3000条悖逆之罪，严重伤害明教，怎敢认领田园，家产全部交给亲生儿子，诉讼人与串通作奸者交给法官依法定罪。听到的人都佩服他明断。张锡崇也善于观测天象， 在灵州时看到月亮掩住闭口大星，过了一个月又出现同样的情况，于是叹息说，闭口大星是边疆的象征，月亮两次掩住它，我大概要完了。果然死在灵州。他的儿子张仁谦继承爵位，历任引进副使。王廷允，字少基，他的祖先是长安人，祖父王楚存任定州节度使，父亲王业任晋州节度使。王廷允是唐庄宗的内表亲，他生性勇猛剽悍，狡诈敏捷，目光如鹰隼般锐利，稍有愤怒就会拔剑不顾一切。年轻时担任晋阳军校，专攻攻城野战，夏天不在树荫下休息，冬天不待在温暖的密室，与士兵同吃同住，没有特殊待遇，因此庄宗在亲族中唯独对他特别礼遇。庄宗明宗时期，他历任备、新、密、禅、习向六州刺史。后晋建国初年，范延光占据邺城造反，高祖因王廷允是几朝老将，下诏任命他为卫府行营中军使兼备州防御使。城破后论功行赏，受任相州节度使，不久调任定州节度使。在此之前，契丹想任命王楚之的儿子王威为定州节度使，王楚之是王廷允的叔祖父，王处之被养子王都篡位，当时王威逃往契丹，契丹接纳了他。到这时，契丹派使者告知高祖说，想让王威继承先人的土地，如同我藩邦的制度。高祖回答说，中原的将校是从刺史、团练使、防御使依次升迁，才授予节度使金节，请派王威到我这里任用，逐渐让他晋升，才符合中原的旧规。契丹对遭到拒绝非常愤怒，派人又回复说，你从诸侯成为天子，又有什么等级升迁呢？高祖畏惧契丹势力蔓延，便后加贿赂，并坚决拒绝其要求。契丹怒气稍有平息，于是接连提升王廷允，让他镇守中山，也想借此安抚契丹的意思。少帝继位后，改任沧州节度使，累官至检校太尉。开运元年秋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54岁。追赠中书令。有三个儿子，长子王昭敏，官至金吾将军后去世。史匡汉，字元甫，雁门人。父亲史建堂侍奉庄宗任先锋将，敌人畏惧他，称他为史先锋，多次立下战功，唐书中有传记。史匡汉承袭九府都督的官职起家，历任代州、辽州副使，检校太子宾客。同光初年，任兰、县、朔等州都游役使，改任天雄军牢城都指挥使，在家检校户部尚书，兼任寻州刺史。天成年间，受任天雄军步军都指挥使，一年多后升任侍卫张胜马军都指挥使。高祖建立后晋时，受任检校司空、怀州刺史。他的妻子鲁国长公主是高祖的妹妹，不久转任控贺都指挥使兼河州刺史、驸马都尉，随即受任检校司徒、郑州防御使，没过多久升任义城军节度使、华浦等州观察处置使、管内河堤使。遭遇母亲丧事，不久被起复回本镇。据陶谷撰写的史匡汉碑文说，莆田等待治理，汉殿选拔人才，功臣彰显辅佐国家之名，出手承担专程之责。大概是郑州就在义城军管辖范围内，史匡汉虽然升迁官职，但没有离开本镇。史匡汉刚强坚毅，有谋略，治军严整，对待下属以礼相待，与部下说话，从未直呼其名，历任数郡都有政绩声望。陶谷的碑文说，斋坛高筑而筋骨威严，麻案宣誓而由壮出发，控制梁苑的西郊，威望显赫，安抚国桥的遗俗，政绩卓著。他尤其喜好春秋左氏传，每当处理政务的闲暇，就邀请学者讲说，亲自拿着书卷授业，时常提出疑难问题，穷究隐晦深奥之处，同辈中有人戏称他为史三传。他自身端正谨慎，不喜欢别人醉酒。木刻中有个叫观彻的人，狂放轻率，嗜酒放纵。一天借酒使性，怒目看着史匡汉说，明公昔日担任秦淮刺史时，与观彻主客相随，事情没有不行的，如今执掌节钺，却多次不能相容。况且书记赵立是个阴险邪僻之人，逢迎谄媚，贪财无厌，而明公待他甚厚，观彻今天请求受死。近来听说张彦泽将张氏剁成肉酱， 没听说史匡汉斩杀关彻，恐怕天下议论者没有这样的势力。史匡汉没有发怒，自己斟满酒罚饮，并安慰勉励他，他的宽厚如此。天福六年，白马河决口，史匡汉去祭祀，看见一只狗有脚浮在水中央，他非常厌恶。几个月后染病在镇上去世，享年40岁。下诏追赠太保。其子史彦荣历任公院使、蒲丹宿三州刺史。梁汉瑜，太原人，年轻时是奉后唐武皇，最初担任军中小校，善于骑射，勇于格斗。庄宗攻破刘仁恭、王德明，以及在德胜与梁军对垒时，他都参与战斗，累功升至龙武指挥使、检校司空。平定后梁后，受任检校司徒、蒲州刺史。同光三年，魏王李继即统军伐蜀，任命梁汉瑜为魏王中军马步都御后。天成初年，受任许州兵马留后，检校太保，不久任滨州节度使。一年多后加检校太傅，充任威胜军节度使、唐邓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再政二年，调任许州节度使。长兴四年夏，殷衍即受任太子少师，退休。高祖平时与梁汉瑜有交情，刚即位时梁汉瑜觐见，再次希望得到任用，被任命为左威卫上将军。天福七年冬，因病在洛阳去世，享年70多岁。追赠太子太保。杨思权，滨州新平人，后梁前化初年任军校，贞明二年转任弓箭指挥使、检校左仆射，多次升迁至控贺右第一军使。后唐庄宗平定后梁后，补任右厢加马都指挥使。天成初年，升任右威卫将军加检校司空。恰逢秦王李从容镇守太原，明宗于是任命冯赟为副留守，杨思权为北京步军都指挥使来辅佐他。李从容自幼骄横凶狠，不亲自处理公务，明宗于是派一名平素与李从容关系好的亲信与他交游相处，让其从容规劝引导他。这人曾私下对李从容说，河南相公李从厚恭谨好善，亲近李代正直之事，有老成之风。相公居长，更应自我勉励，不要使名声落在河南之下。李从容不高兴，于是告诉杨思权说，朝廷的人都推崇李从厚，共同非议指责我，我快要被废弃了。杨思权说，请相公不必担忧，万一有变故，只要有我杨思权在的地方有甲兵，足以成事。于是劝说李从容招兵买马，训练弓箭，暗中做准备。杨思权又对使者说，朝廷让你陪伴相公，整天说弟弟贤能，哥哥懦弱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这些人如果还在，难道不能为相公做主吗？使者害怕，告诉了冯赟，于是秘密上奏。明宗便下诏召杨思权回京城，因为秦王的缘故，也没有治他的罪。长兴末年，任右羽林都指挥使，派去戍守新垣。闵帝继位后，奉诏跟随张虔昭讨伐凤翔，等到了岐山脚下，杨思权首先带头倒戈攻打张虔昭，随即率领部下军队率先入城，对后唐末帝说，臣已经赤胆忠心侍奉殿下，等京城平定后给臣一个藩镇，不要安排在防御使、团练使之内。于是从怀中取出一张纸，对末帝说，希望殿下亲手书写臣的姓名以作标记。末帝要过笔写下可兵宁节度使。等到即位后，受任杨思权为推诚奉国保义功臣、晋南军节度使、兵宁庆延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、检校太保。清泰三年，入朝任右龙武军统军。高祖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左卫上将军，晋封开国公。天福八年，因病去世，享年69岁。追赠太傅。尹辉，魏州人，年轻时凭借勇猛矫健侍奉魏博节度使杨世厚为军士，后唐庄宗进入魏州后提拔为小校，跟随在黄河边征战，每次在马前布战都有功劳。庄宗即位后接连改任各军指挥使。天成、长兴年间兼任戍州刺史，多次升迁至延卫都指挥使。到应顺年间，朝廷军队在岐山脚下讨伐末帝，尹辉与杨思权率先归顺，末帝约定将业都授予他。末帝即位后，高祖进入洛阳，曾在路上遇见尹辉，尹辉在马上横边向高祖作揖。高祖很气愤，后来趁夜见时对末帝说，尹辉是平常之才，因归顺抢先， 陛下想让他出阵明藩，外界议论都认为不合适。末帝于是任命尹辉为应州节度使。高祖即位后，改任右卫大将军。当时范延光占据邺城谋划叛乱，因尹辉不得志，秘密派人送去蜡丸信，用荣华富贵引诱他。尹辉得到范延光的书信后，害怕而想逃跑，打算沿汴水逃往淮南。高祖听说后，随即下诏召唤尹辉，还未离开京城就被他人所杀。其子尹勋侍奉本朝，多次担任军职，升任内外马步都军头，现任颍州防御使。李从章，字子良，是后唐明宗皇帝的侄子，年轻时善于骑射，跟随明宗在黄河边作战，有平定后梁的功劳。后唐同光末年，魏州乱军迎接明宗为帝，李从章当时率军从长山经过行州，行州人推举李从章为留后。过了一个月，明宗即位，李从章受诏统领捧圣左厢都指挥使，当时是天成元年五月。八月，改任大内皇城使，加检校司徒、张国军节度使，赐号节中监策、心腹功臣。不久，英达达各部入侵，李从章率领部下出征，一战击破敌人，获下诏褒奖。三年四月，调任镇守衡州华台。当时明宗驻跸大梁，李从章曾召集幕客谋划说，皇上巡视地方，藩臣都有进献，我作为臣子，作为晚辈，怎能落后，想取用仓库的盈余以助其用，诸位认为如何？内有宾客说，圣上宽厚，但难以冒犯，行宫就在附近，忽然导致此事上达，那么整个幕府都会获罪。李从章发怒，第二天想拉弓射死说话的人，朝廷得知后改任他为右骁卫上将军。长兴元年十月，出镇陕州。二年五月，升任河中节度使。三年，就地加检校太傅，赐号中秦敬礼崇义功臣。四年五月，下诏封为阳王。这一年，明宗去世，闵帝继位，随即受命在齐州代替陆王，恰逢陆王起兵进入洛阳，此事便作罢。高祖即位的第一年十二月，受任威胜军节度使，降封为陇西郡公。二年九月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51岁。邓州百姓为此罢市，怀念他的遗爱，下诏追赠太师。李从章生性贪财，畏惧明宗的严政，自从华州统帅入朝担任皇位之后，因升迁受挫，内心稍有悔悟，后来历任数镇，与昔日那些关系不好的幕客相遇，也没有怨恨他们。在蒲州、陕州任职时，政绩有善誉，改赐忠勤敬礼的称号，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等到高祖在位时，他更加畏惧法令，所以死于南阳时，人们很惋惜他，他也是明宗宗室中的佼佼者。其子李仲俊，李仲俊，后唐长兴、清泰年间历任各位将军。高祖即位后，遥领池州刺史。少帝继位后，受任国州刺史。生性贪婪鄙陋，常被郡中人诉讼，下御史台审讯，贪赃数额巨大，太后因他是侄子的缘故加以救援，于是将罪责归于判官高宪，仅罢免了他的刺史职务。不久又回到侍卫行列，出任商州刺史。商州民众历来贫困，李仲俊到任后盘剥殆尽，又治家不守法，他的奴仆如同踩在沸水烈火上，违背他意愿的有时鞭打，有时用刀杀，还杀了随从孙汉荣，强夺其妻。等到被替代回洛阳时，孙汉荣的母亲燕氏找到儿媳，向福音景延广告状。牙将张守英对燕氏说，李仲俊是前朝宗室，当今皇上的中表亲，河南营怎能处理，不如要些金银布帛，私下和解是上策。燕氏听从其言，收了300名钱而作罢。后来因婢女赵满师受不了毒打，翻墙向景延广告状，说李仲俊与妹妹通奸以及前后不法之事，景延广上奏，下诏派刑部郎中王宇审讯，全部查得实情，并且因丑事暴露，赐他在家自杀。李从温，字德基，代州郭县人，是后唐明宗的侄子。明宗危见时，从温担任仆役，后来被收养为自己的儿子。等到明宗历任各藩镇，任命从温为牙校，让他管理马厩和仓库。唐同光年间，奏请授予迎亲光禄大夫，检校又散其常事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司空，充任北京副留守。 明宗即位，授予安国节度使，检校司徒。长兴元年四月，入朝担任右武卫上将军。同年，再次出镇许田。第二年，改任北京留守，加太傅。四年正月，改任太平军节度使。五月，下诏封为兖王。十一月，一镇定州，兼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不久，又一镇常山。清泰年间，加同平章事，改镇蓬门。高祖即位的第二年，就地加侍中。七年，加兼中书令。八年，再次担任许州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赵国公，多次加封十邑一万户，时时封1200户。开运二年，改任河阳三城节度使。三年二月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3岁。追赠太师，追封陇西郡王。从温起初，因为是明宗的本族分支，历任藩镇长官，没有文武才略来济世之用，凡是治理百姓，都以财力为急务。在常山时，看到衙门池塘有十多顷，都用木桩作案，并且环绕着修竹。从温说：“这有什么用？”命令全部砍伐竹子和木料，卖给商铺，获得钱财来充实府库。高祖即位，从温当时在兖州，制作了很多皇帝用的车驾器物和服饰。宗族痛切劝诫，从温不听。他的妻子官氏一向耿直，一天在衙门口厉声说：“李从温想作乱，擅自制造天子的法物。”从温恭敬谢罪，命令全部烧掉。家族没有败亡，是官氏的功劳。后来因为养了很多骆驼和马，在近郊放牧，有百姓投诉损害庄稼。从温说：“如果依你的意思，那我的财产牲畜归谁呢？”他的昏庸愚蠢多如此类。高祖天性极其明察，知道却不问罪。少帝继位，太后教导说：“我只有这个哥哥，千万不要制裁他。”所以更加姑息，导致他年过60，最终死在家中，这是天性。张万静是突厥南部人，祖父拽金，父亲辣。万静皮肤白皙，胡须漂亮，年少时无赖，效力于唐武皇，以骑射著名，攻城野战，奋不顾身。曾与梁军对阵，手持锐手短刀，跃马独自前进，等到兵器刺中，就换用大锤，左右奋力攻击，出没进退，没有敢抵挡的人。唐庄宗、明宗一向怜爱他的雄勇，又奖励他的战功，所以多次担任大郡长官。天成、长兴年间，历任威胜、保大两镇节度使。高祖拥有天下，任命为张义军节度使，所到之地不治理，正是由下属决定。等到到达金元，凶残放纵更甚，每天在宫廷摆放大鼎，煮肥羊，切肉方寸给宾客下属吃，他们都流泪不能大口嚼，等到他转头就放进衣袖里。又命令用大杯醒酒，有诉苦的人就侮辱他，于是有人持杯假装饮酒，拉开衣领趁里倒进去。已经沉溺无节制，只听妇人的话，他的妻子与牧使张光载干预公正，收钱数万，补任一个豪民为捕贼将，领兵数百人进入新平郡境内。滨州主帅将此事上奏，有诏书责问，张光载因此被流放，配到登州。天福四年三月，万静病重，一个多月后，周兵将要作乱，于是诏令副使万廷圭委托他的符印。既是李生一向恨他凌虐，知道他将死，对廷圭说：“气息将掩，不保沉木，催促移驻府地，难道不合适吗？”廷圭听从。万静不久去世，于是用拦车秘密运出尸体，然后骑马迅速上奏，诏书命令到达后才发丧。他的妻子一向狠厉，对长子燕求说：“万廷圭逼迫重病的人惊扰而死，不亲手杀他，为何活着？”廷圭听说，不敢去吊唁。万静临时停就在寺庙下，到运就东行。几个月之间，郡民数万，没有一人馈赠惦记的。做不善的人，众人一定抛弃他，确实如此啊。使臣说，严广功劳扶助两位皇帝，任务掌管六军，也可说是尽的勋臣了。然而不明金国远图，对强敌肆意狂言，最终导致国家覆灭，天下变成废墟。书所说唯口乞修，大概就是说的这种人吧。燕涛既背负职责，又成居高位，责任重大而才能威薄，盗贼夺走他，本来应该这样。 西重峰谷雄健干练，老于边塞，未尽其才，也确实可惜。杨银二将因倒戈而掌握兵权，岂是一世所为？其余大概因公因亲都分任藩镇，只有万境的丑恶德行，又何必再去讥讽呢？